你好，我是 Misk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一两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2年的1月12号礼拜三的晚上11点半，距离上次更新已经快要两个月了。之所以隔了这么久没有更新，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新的主题可以讲。然后之所以会没有新的主题呢，也是因为最近不太有机会出去玩。在12月底到1月初的时候算是新加坡的雨季，那所谓的雨季呢，就是他们真的一整天都在下雨，而且那个雨是大到很像台湾的那种台风雨，就是风雨交加的感觉。然后你一出去，即使是撑伞也会全身都湿透，就是像我住的地方啊，我们的阳台跟甚至楼梯间都会有积水的那一种，你就知道那个热带地区的雨有下得多夸张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能比如说礼拜五的时候下大雨，我当初还想说那今天下完了，明天应该就也没什么水汽了吧，所以礼拜六应该会是一个大晴天。殊不知呢，热带地区然后又在沿海地带嘛，所以周围的对流可能非常的旺盛，水汽就非常非常的多，隔天呢就又继续下雨。所以等于说整个周末可能都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去户外玩，因为雨真的下得太大了。但毕竟雨也不会说一下就可能连着下七天，还是会有一些碰到晴天的日子，所以我也就是有把握那些机会出去到处走走逛逛，终于也累积了一些题材，想说就趁着现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但在进入正题之前，想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COVID-19 的疫情更新。因为前两天看到台湾本土12例嘛，那其实在来新加坡的前半年啊，我每天都会在追两个地方的案例数。但其实现在在新加坡待了8个多月之后，我现在对于新加坡的案例数比对于台湾的还要陌生。我今天是为了录音才去查这两天的状况，像是昨天1月11号的数据，总共有750个新增案例，263个是本土的，487个是境外移入的案例。今天的话是有882例，其中有486例是本土案例，396是外来移入的案例，而且这个数字应该是每天都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不过目前看来呢，新加坡政府是没有要再重新锁国或者是再去严格管制的意思。像现在如果你真的不幸的染疫啊，它基本上还是会以你居家康复为主，因为最近已经快要过年了嘛。那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呢，他们在农历新年也算是一个大活动，所以政府可能在疫情的情况之下，他也不太敢去放宽这些限制，但他目前也没有打算要再重新限缩各种管制。比如说目前的餐厅都还是可以内用，但是一个用餐的团体最多就是5个人，然后如果要让访客到家里来拜访的话，一天一样也只能够有5个人。之前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可以放宽到8个人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问啊，像台湾可能本土案例实际率就非常非常紧张了，甚至还有考虑要不要再回到过往的3级警戒，那为什么新加坡不比照办理重新再锁国呢？基本上依照我一个外来人士的观察啦，我是觉得说有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新加坡它真的是蛮仰赖外来的资源的，不管是当地的食物啊、水还是劳力，基本上它都是很大量的资源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所以其实新加坡算是没有什么锁国的本钱，因为它本土能够供给的资源真的太少了。更务实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新加坡接种满2剂的人已经太多了，就是那个覆盖率我印象中应该是已经超过 85% 了吧，然后现在也已经开始在打第3剂了，只要你是接种第二剂满5个月的人都可以去打。像我周围蛮多同事都已经去打了，那我的话是因为8月下旬才打完第2剂，所以我到1月下旬才有资格可以去接种第3剂，所以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我在1月底或2月初也会去接种我的第3剂疫苗。那所以在这个疫苗覆盖率高然后重症率相对很低的情况下，其实即使确诊数上升，基本上也不会造成医疗体系太大的负担。那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目前新加坡政府也没有打算要进一步的再去限缩各种管制措施。所以相较之下，我难免会觉得台湾是不是有点过度谨慎了，因为毕竟现在疫苗也有一定的覆盖率了， 然后可能最近刚好春节的7+7+7刚开始开跑，然后有很多境外移入的案例，所以蛮多国人就会很紧张说，这样子还要继续放人进来吗？要不要干脆再重新锁国之类的？当然我也必须讲了，就我的立场并不公正，因为我作为一个异乡游子，我真的是很希望7+7+7可以继续延续，或者甚至是再继续缩短更多的时间，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跟金钱在防疫旅馆之上。但可能在台湾本土的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岛内一片和谐啊，那要把这些外来的案例放进来，然后可能还会造成本土的感染，需不需要冒这样的风险呢？大家可能就会有点紧张，所以可能立场有点不一样啦。可是必须讲，就是你看现在国际上的状况，就是很多欧美国家他们每天的案例数这么多，但基本上在医疗体系没有造成负担的情况下，适度的开放我觉得还是 OK 的，毕竟你终究得跟这个病毒共存，要达到清零真的是以数据上来讲真的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看起来是有点遥不可及的目标啦。那聊完了疫情呢，再来就进入这集的主题。这集的标题是新加坡仅存的村落与甘榜精神。甘榜这个字呢，其实是来自于印尼语还有马来语，英文念起来是 Kampung，就是意思呢其实就是乡村 village 的那个乡村。在新加坡当地呢有一个号称叫做新加坡的最后一个甘榜，它的名字是 Kampung Lorong Buangkok， 我肯定的不太标准啊，不好意思，因为它基本上也不太算是英文，它应该是马来语或者是印尼语直接去做音译的。那这个甘榜呢，它是在1956年建成，讲这个年代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但其实新加坡这个国家是到1965年才独立的，在更早之前呢，他们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后来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之后才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所以说这个甘榜其实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就有的一个地方了。这个甘榜呢，其实它意思就是说它算是一个村落，一个聚落的感觉，鼎盛时期有40到50户人家，然后现在的话是只剩下28户左右，其中有18户是华人的家庭，另外10户是马来人的家庭。早期呢，他们在这个甘榜里面就是过着很像乡村的简单生活，比如说每个人家可能有养鸡啊，或者是种菜，然后小朋友也都是去附近上小学，居民的话就是在附近的工厂或者是医院工作，等于说他们像是自己有一个简单的生活圈的感觉，然后生活的组成也都蛮单纯的。那我之前也有实际走访这个地方，这个甘榜的所在地呢离我家开车大概要半个小时，但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开车，坐计程车也蛮贵的，所以我就是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过去的话至少要转车一次，所以整个车程其实超过一小时，而且那个甘榜附近没有捷运站，只能搭公车。不过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它偏僻啦，因为其实新加坡的土地规划的蛮完善的，这个甘榜的周围有非常多的住宅区还有公车站，而且甘榜的旁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河滨公园，有超多人在运动，所以也并不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那一下公车然后穿过这个河滨公园之后就会看到甘榜的入口，但因为这个甘榜虽然说它被包装成为新加坡的最后一个聚落，但它其实不是一个观光胜地，它目前还是一个私人土地，然后有人家在那边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居住，所以其实它也不会是有一个很明显路标的地方。但可能因为有一些新闻会报道啊，然后有一些 YouTuber 也会去那边拍影片，所以像我之前周末去的时候就也是有看到一些三三两两的观光客在那边探头探脑的想要研究一些什么的样子。那说起这个甘榜的样貌呢，它其实就很像是台湾人那种你典型的回乡下阿嬷家的感觉，就是房子都低低矮矮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只有一楼，那有的可能是比较像三合院的那种感觉，那门口的庭院通常就是摆一些植栽啊或者是养鸡，有些人家也会拿来放脚踏车或者就是停汽车，那每栋房子之间都会隔一些距离，中间的地方就可以种些树啊或者种菜，然后你走一走可能也会突然看到有几只鸡在路上行走散步这样子。那我这样子讲完，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很好奇，就会觉得说这个乡村聚落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台湾的中南部不是一大堆吗？确实也是啦， 老实说呢，我在逛了这个甘榜之后，也不觉得单就外观上它有什么特别。因为像我自己的外婆家是在宜兰，一下宜兰呢，其实会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乡村风景，还有比较低矮的民房。包括像外婆家，也就是一栋很简单的一楼的民宅，然后门口就也是让大家停车停脚踏车这样，就真的是跟新加坡的甘榜差不多。但我后来想一想啊，其实对于新加坡来讲呢，这个甘榜的存在确实算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因为你要想哦，在新加坡这一个寸土寸金的国家，如果以经济考量来说，其实这种乡村的存在啊，算是蛮占用资源的。因为同样的面积，你可能你只能盖十间一楼的这种矮房子，但如果你拿来盖大楼的话，可能可以盖两栋吧，就可以容纳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然后再以目前的新加坡来说，他们的房子样式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就是政府的祖屋、私人的公寓还有别墅。那政府的祖屋呢，通常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几层的那种社会住宅。不过我有去过朋友家，是那种比较早期的政府祖屋，他们就是一整栋只有大概五六层楼，然后每一户都是两层的那种楼中楼，但后来就不太有这种形式了。然后私人公寓的话呢，就是台湾那种很常见的高楼大厦，会有一些门禁管理啊，然后外貌通常也会比较好看，也会有一些户外的游泳池，或者室内游泳池也有可能，然后有健身房这样子。别墅的话，在新加坡他们叫做 landed property， 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在土地上一个独栋式的建筑。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要看到像甘榜那样子只有一层楼的民房，基本上平常在新加坡真的是没有机会可以看到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新加坡政府长年以来都是同一个政党在执政，这边不聊太多政治的东西，但我想表达的是说，因为它都是同一个执政党，所以其实这个政府它能够对于国家去做很长远的规划。比如说像新加坡有一个单位叫做 URA， 全名是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就是市区的重建局，他们是放在国家发展部之下的一个政府部门。我比较了一下，我觉得它可能有点类似台湾的内政部吧，只是台湾的内政部业务更庞杂一点啦。那像国家发展部跟这个市区重建局，它很明显的就是跟一些都市规划、都市更新有关系的单位。那这个市区重建局呢，他们就有一份 master plan， 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于国家是有一个很整体的大蓝图。那这个 master plan 里面呢，就会清楚的列出政府对于新加坡在接下来十年甚至十五年的长期规划，而且他们的网站上面是写说他们每五年就会去做一些回顾还有修改，而且很多资料都有做图像化，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的地图，然后你还可以点击特定的区域去看它接下来有哪些对应的计划或者是一些开发的过程等等。在这个新加坡这个小国家它持续发展的情况之下，然后又有这样子一个都市更新啊营运的一个单位，所以其实要保留像甘榜这样子乡村风貌的地方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甘榜这两个字呢，本身它形容的是一个居住的样态一个形式，它另外还有个衍生的词汇叫做甘榜精神。甘榜说的是乡村，甘榜精神指的就是一种社区团结的意识。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像我自己是台北人，那之前就听过蛮多北漂的同事或同学提过，他们如果是来自于一些中南部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就会说邻居之间比较会有所谓守望相助的精神。比如说可能今天妈妈出去买菜，就会请邻居帮忙带小孩，或者是全家要出去玩，那就会请邻居帮忙领包裹，偶尔可能还会互相去赠送一些彼此种的水果啊蔬菜。那当他们来到台北之后，这个情况就蛮少了，很多租房子的人可能连他们的邻居都不太认识，那甚至连买房子，你可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很多年了，你对你的邻居可能也不一定会太熟悉。那所谓的甘榜精神的意思呢，其实就跟前面说的乡村那种守望相助的精神很像，就是大家都会愿意互相帮忙啊，彼此扶持。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随着新加坡的都市化，甘榜一个一个消失之后，甘榜的精神好像也随之不见了。那写到这里呢，我就想到说，很多外国人都会讲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其实如果你看很多资料或者是一些旅游的导览啊，应该是蛮少人会用最美的风景是人这件事情去形容新加坡的。像我来新加坡超过半年， 然后在这边待比较久的台湾人也常跟我讲说，他们觉得新加坡人多半比较务实。那我自己的解读啦，就是这个务实当然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意思，那务实的意思只是说新加坡人可能很实际，很就事论事，他们不会去占你便宜，但他们可能也不会让你去占他便宜。比如说生活中你可能想要请新加坡人帮忙，那你问什么他们就会答什么，但他们可能也不会主动提供给你更多的资讯。然后我在工作上遇到的新加坡同事也比较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本身是很尽责很努力的，如果你有遇到问题或者是想要请他们帮忙的话，你都可以去问他们，他们通常也会很乐意回答，不过他们就比较少主动的去跟你讲说他们可以来帮助你什么事情。那相较之下呢，反而我碰过的马来西亚同事啊，还有一些朋友的朋友可能是马来西亚人，我觉得就有蛮多的不一样的。我觉得新加坡人比较像是做好一件事情，那马来西亚人他们是除了把事情做好之外，他们也会去处理你的情绪。有个例子是说，像我现在是在网络产业工作，然后我有一个合作的窗口，他某天半夜的时候，他在操作网站的时候就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在线上找我帮忙，然后隔天上班之后呢，他还特别在跟我讲说，不好意思，你辛苦了之类的，就是会简单的跟你慰问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之前有某一个周末要为了某一个案子加班，然后跟我合作的马来西亚同事他就私下跟我讲说这件事情他可以负责，然后要我周末就好好休息，不用再为这件事情去待命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次是我跟朋友的朋友出去运动，那一行人之中呢就有两个马来西亚人，我们先前完全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聊过天，但当天的话他们不只是很健谈，然后我们算是有微微的爬山走一些步道，他们就会关心大家喝的水够不够啊，要不要休息，或者需不需要卫生纸湿纸巾擦汗之类的，就觉得他们还蛮贴心的。当然啦，我这边说的例子一定不会代表全部的新加坡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尤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也算是一个非常多民族跟种族的地方，所以也不是特定指哪一个种族或民族。之后有更多观察的话呢，我可以再回来聊聊这个主题。但反正我想表达就是说，新加坡它在这个高度经济的成长之下，我相信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就像你看台湾那么小，然后南北整个地景的风貌以及人的个性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我觉得新加坡当然就也是这样子。所以所谓的那种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啊，随着甘榜的消失而渐渐不见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在所难免吧。那想当初我是在某一个周末下午去这个甘榜逛逛的，因为它的面积不大嘛，所以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走完整个甘榜了，而且因为那边是私人土地，它全部都是民宅，没有所谓的咖啡厅或者是店面，那也不太可能突然跑去别人家的庭院跟住户聊天或攀谈，所以其实整体能逛的东西也不多啦，也不太可能待太久。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甘榜里面啊，你一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小村落后面有很多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你再走个5分钟或10分钟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尤其如果你人在甘榜，然后你往左的话它就是一大片的高楼大厦，往右的话就是一片绿油油的河滨公园。甘榜本身它就是一块种花种树种草的土地，那一踏进去呢，确实你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当地很宁静然后很悠闲，我觉得算是一个在新加坡蛮特别的体验吧。那这集呢就是想要简单跟大家聊聊甘榜这个地方还有所谓的甘榜精神。那最前面有提到12月底到1月初算是新加坡的雨季，我也不确定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不过以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两周雨下的有比较少一点了，终于有比较多放晴的日子，所以也许有更多机会可以去更多户外景点走走吧。那下一集的话呢，我想要跟大家聊聊新加坡的 shopping mall， 还有我先前去的两个新景点。细节的话呢，就下集再陆续跟大家分享咯。这集的节目就先录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任何建议跟心得，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信箱是 travelmisky@gmail.com。travel 是旅行那个 travel，misky 是 MISKY。travelmisky@gmail.com，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